无论如何，他白云森还是得干。他绝不相信这一屋子的抗日军人都愿意做汉奸。三年，整整三年，他们新二十二军南北转进，浴血奋战，和日本人打红了眼，打出了深仇血恨。今天让他们把这深仇血恨咽到肚子里边，他们一定是不会答应的。他们当中必然有人要反抗，既然如此，他就应该带着他们拼上一拼。毕元奇还在那儿讲着，军长和我谈了许久啊，军长说，为了本城二十二万和平居民，为了给咱新二十二军留点种，仗不能再打下去了。后来他回到卧房起草了和日军讲和、接受改编的命令，自己签了字，也要我来签字。这就是军长的命令，白师长和杨副师长都看过了，他们也同意的。毕元奇终于摊牌了，他举着命令展示着，就好像是皇帝的谕旨。命令一传到众人的手里就啰嗦了，他不能等周浩了。如果命令被旅团长们认可，周浩带人赶来，怕是无法挽回局面了。他把右手伸进口袋，攥住了那把小号的勃朗宁。毕副军长，是不是把命令念一下？毕元奇没上当，淡淡地说，还是让众位传着看看吧。毕元奇把命令递给了许洪宝，许洪宝越过他传给了旁边311师的杨参谋长。杨参谋长刚接过命令，还没等看上一眼呢，他一把就将命令给夺了过来，顺势用胳膊打倒了许洪宝。口袋里的勃朗宁掏了出来，对准了毕元奇的脑门，别动。一屋子的人全都惊呆了，门口的卫兵和靠墙坐着的参谋副官们纷纷地摸枪。他们摸枪的时候，白云森急速地跳到了毕元奇的身后，用枪口抵到了毕元奇的后脑勺上，命令他们放下武器，退出会议厅。毕元奇也傻了，等他从惊恐当中醒过来的时候，才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，退，退出去吧。拔出了枪的卫兵和参谋副官们慢吞吞地往外退着，七八个手里边没枪的参谋副官坐着没动。他又是一声命令，非312师、311师作战部队的军官，统统给我滚出去。毕元奇再次挥了挥手，剩下的参谋副官们也退出去了。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大声地对着不知所措的旅团长们说，弟兄们，命令是伪造的，姓毕的暗中勾结日本人，阴谋叛变复逆，杀死了军长，缴了我们的信，要逼着我们去当汉奸，你们干吗？不干。488旅旅长郭世文第一个跳了起来，往白云森的身边冲。刚冲了没几步，窗外就飞进了一颗榴弹，击中了他的肩头。他一个踉跄歪倒了，另一个赶来搀扶郭世文的副旅长也被击倒在地。手无寸铁的旅团长们都缩起了头。毕元奇冷笑了一声，白师长，不要这样吧，我这不是在和大家商量吗？不愿意干的可以回家，我并不勉强。再说命令是军长下的， 我也是执行军长的命令。胡说！毕元奇想扭过头来，他又用枪在他脑袋上点了一下。毕元奇不敢动了，嘴上却还在说着：白师长，我可不想流血呀。今天新二十二军自家火并，可是你造成的。这会议厅外的窗口、门口都是卫兵，你要是蛮干，这一屋子人可走不出去。311师的一个老军官就有点慌了。白师长，别这样，有话好商量。坐在距离他和毕元奇没有多远的杨婉玉却冷冷一笑：哼，你别管，我倒要看看这出戏如何收场。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。婉玉，你也相信你那当军长的叔叔会下令让我们复逆吗？杨婉玉脸色铁青：我不知道。完了，他不知怎么的，食指一动，手中的勃朗宁就扣响了。面前的毕元奇一声惨叫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。他顾不上去看毕元奇一眼，枪口一掉，对着歪倚在墙根的许洪宝又是两枪，然后把枪口瞄向了自己的脑门。既然你们他妈的都想认个日本爹，那这场戏只好这么收场了。不料就在他要扣响这一枪的时候，杨婉玉扑了过来，一头撞到他胸口上，将他的手枪撞离了脑袋，接着夺下了他的枪。门外的卫兵们涌了进来，扭住了他。会议厅里是一片混乱。杨婉玉跳到桌上，冲着天花板放了一枪，大声说：军部手枪营什么时候姓毕了？住手，都给我住手。毕元奇、许洪宝谋害军长，伪造命令，图谋复逆，罪不容赦。谁敢动白师长一下，老子毙了他。杨婉玉的话音刚落，一声爆响，窗外又飞进一粒子弹，打中了他的胳膊。他跳下桌子，捂着伤口，继续对卫兵们喊：给我把参谋处、副官处的家伙全都抓起来。涌入会议厅的卫兵们这才悟出了什么，放开了白云森，纷纷地往门外冲。而这时周浩也带着两个连的卫兵扑进来了。卫兵们在周浩的指挥下当即全楼搜捕，将18-19个参谋副官一一抓获。毕元奇、许洪宝的尸体被抬走了，医官给杨婉玉、郭世文几个人包扎好伤口，两个师的旅团长们这才各自取了配枪，重在桌前坐下。混乱结束了，弥漫着血腥味的会议厅庄重肃穆。直到这时，白云森才悟到，他成功了。他和杨婉玉在毕元奇、许洪宝坐过的位子上坐下，他让杨婉玉说说下一步的打算。杨婉玉不说，暗暗地在桌子下边握了握他的手，要他说。他说了，声称是新81军西撤和暂79军复逆都是毕元奇和围城日伪军造出的谣言，目前这两个军正在西部迂回，伺机向凌城靠拢。新22军应利用毕元奇擅自叛变造成的短暂和平，突破西线，挺进醉河，和新81军会合，而后西渡黄河。他命令东线312师守军渐次后撤，一路抵抗，在311师打开西线缺口之后随之突围。杨婉玉也重金悬赏，命令311师组织敢死队， 在上午十点前打响突围之战。会议开了不到半个小时，7:20，白云森宣布散会，两个师的旅团长们各返前沿，他和杨婉玉留在军部，代行军长、副军长职。7:35，散发着油墨气味的《新新日报》送到了，头版通栏标题醒目又扎眼：本城各界昨晚举行抗敌大会，杨将军孟征称云，凌城古都固若金汤，新22军誓与日寇殊死决斗。把报纸拍放在桌上，白云森的眉头皱成了结，脸孔上的得意被忧郁的阴云遮掩了。他烦躁地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通水，手扶桌沿站立起来，对正吊着受伤的胳膊在面前踱步的杨婉玉喊着：看看这混账报纸吧，瞧军长都说了些什么，到什么时候了还固若金汤呢？杨婉玉摇头叹息着：哎，他玩这一套也不是一次了，谁想到他会栽在凌城呢？这老爷子谁不虎啊，不到最后关头，他跟我这亲侄子也不说实话的。白云森抓着报纸挥舞着：可眼下你我咋向凌城父老交代呀？嘴是两片皮，怎么翻不行啊？谁还会来找咱对证不成吗？我看还是甭在这上边烦心了。白云森把报纸揉成了一团摔到地上：事到如今，想烦也烦不了了，军部必须马上撤到西关去，随主力部队突围，什么东西丢了都行，电台得带上，以便突围之后和长官部联系，你看呢？杨婉玉点了点头：我都听你的。这个回答是真诚的，就像他刚才在会议室里对他的支持是一样。他受了些感动，心头油然升起了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他既然敢把新22军从覆逆投敌的道路上拉回来，也就该对全军弟兄负责到底，领着他们突围出去。这是一招险棋，可他必须走。他不能像杨孟征那样不负责任，一会儿固若金汤，一会儿又在金汤上来一枪。他做什么事情都义无反顾，认准了就一头扎到底。他揣摩着，至少在眼下杨婉玉是不会和他一争高下的。不说比他大了12-13岁，名分上比他长一辈儿，就是单凭气魄、凭能力、凭胆量，这场即将开始的恶仗他也打不下来。他相信杨婉玉的真诚。他和杨婉玉商量了一下，叫来了周浩和两个师的参谋长，发布了几道命令：派311师杨参谋长到西池口落实突围战的最后准备，派312师刘参谋长火速和总商会联系，疏散医院中的伤病员，叫周浩派人把关在3楼上的那帮原军部的参谋副官押到西线的311师敢死队，并明确下达了军部在9点前撤退的命令。两个师参谋长匆匆地走了，周浩也随即上了楼，安排撤退的事宜。不一会儿，楼上楼下就乱作了一团，咚咚咚的脚步声在天花板上擂鼓般的响，悬在半空中的吊灯也晃了起来。那帮倒霉的参谋副官被武装卫兵押到了院子里，有几个家伙冲着他所在房间的窗户大叫冤枉。他也知道这其中必有受了冤枉的，但时间紧迫，来不及一一审问甄别了。 这不能怪他，只能怪战争的无情。他和杨婉玉也忙活了起来，收拾焚烧军部文件。这时周浩又赶来报告，白师长，江师爷咋办？是不是还派四个弟兄用担架抬走？往日军长，抬吧，按往日办。说话的时候他头都没抬。慢着。杨婉玉把一叠燃着了的文件摔到地下，对白云森说，这老僵尸留着有什么用？他和姓毕的是一个道上的，姓毕的向我劝降的时候，他也在一旁帮腔，竟讲什么扬州十日，嘉定屠城，硬说那命令是军长的意思。我看……白云森点了点头，好，甭管他，日本人破城之后能活下来算他的造化。这太便宜他了吧，他知道的可是太多了。白云森一愣，想了想，走到杨婉玉的面前，从杨婉玉的枪套里拔出手枪，取出多余的子弹，只留下一颗，压进了枪膛。杨副师长说的也是，把这个给江师爷送去吧，就说是杨副师长赏他的。
这
周浩几乎都要哭了。这是为了军长，执行命令。周浩看了看白云森，怯怯地垂下脑袋，答应了一声是。杨婉玉拍了拍周浩的肩头说，好，军长没白栽培你，记着，好生教教老僵尸怎么使枪，别他妈的浪费子弹，眼下这子弹可金贵着呢。周浩点了点头，拿着杨婉玉的手枪走了。一个卫兵又进来报告，说是李兰带着一个《新新日报》的女记者求见。白云森一听李兰，脸孔上的阴云一下子消失了许多，顺手把几份机要文件装进了军用皮包里，转身对卫兵说，让他们进来。李兰和《新新日报》记者傅威一前一后地进来了。李兰的眼泡红肿着，头发有些凌乱，步履沉重而又迟钝。白云森想，他大概已经知晓了这座小白楼里发生的噩梦，也许还没从噩梦当中醒过来。李兰进门就扑到杨婉玉的面前，二哥，受伤了。杨婉玉笑了笑，呵呵，我受伤不要紧，白师长没伤着就行。李兰看了白云森一眼，
你们都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刚才楼下枪声乱响，我吓坏了，我要下去看，卫兵不让。
傅威随即问道，
听说毕副军长、许副长官暗杀了杨将军，实行兵变，是吗？
白云森反问，怎么，为这事儿来的？要把消息印到《新新日报》上吗？李兰赶紧说，
不，不是，这事儿是我刚告诉他的，他原说好要到九丈崖前探访，昨晚上我也和舅舅说过的，可现在舅舅……
白云森点了点头，这消息无论如何不能泄露出去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不能动摇军心，傅小姐，你说呢？
是的。
为了不使凌城毁于战火，我军决定今日突围，九丈崖守军已奉命后撤，小姐没有探访的必要了。傅威吃了一惊，这才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凌乱。
昨日在光明大戏院，军长不是还说凌城古都固若金汤吗？今天怎么……
杨婉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， 军情瞬息万变，姓毕的一伙又勾结日军，战况恶化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军事上的事儿说了你们也不懂。
白云森尽量和气地说，杨副师长说的不错，情况恶化了，我们要马上突围，军部现在也要撤退，小姐还是回家安置一下吧，我军一走，鬼子就要进城了。
傅威发了一小会呆，他突然说，白师长，杨副师长，我也跟你们一起突围。
李兰兴奋的脸色绯红，
太好了，二哥，白师长就带上他吧，这样我又多了个伴儿。
杨婉玉未知可否，只是用眼睛盯着白云森看着。